出来即记要道略解第38讲，出来即记要道略解第38讲。我们打开圣经，出来即记第33讲，出来即记第3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3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那里去，唯有的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百姓是你的民，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大事情，这个要特别的解释，因为这一个解释啊，才能说明这件事情，就是神，人不能亲自见神的面。摩西在这里恳求要见神的面，不行，啊，他没有法子，说摩西跟这个神说话，啊，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其实这个面对面是听见声音，只是形容说摩西进去可以跟神这样谈话。其实后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能见神的面。为什么呢？我解释一下。因为神是全能者，在诗篇第62:11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的名是以利，一个名是以罗伊，以利，这个以利的意思呢，就是能力的总源头，能力的总会。神是一切能力的总根源。那么我稍微的用现代的科学所发现的原理来解释一下，您就懂。这个科学家说，这个物体有三形态。平常这个我们看见一切的物体都有三个形态。一个形态呢叫做固态，就是固体啊。一个形态呢是液态啊，液态就是流质，就是水的那个流质啊。另外一个呢是气态，气态就是蒸汽啊，空气啊。所以物质的三形态，像水，我们最好就是用水来形容。水啊，在零下的时候，它变成冰，结成块，那叫固态。等到零度以上呢，它慢慢的这个冰块就溶解，溶解以后呢，就变成液态。液啊，就是这个液体啊。那么假如它加热到100度以上呢，就变成气体，这叫物体的三形态。连金子、银子、铜啊、铁啊，一切你看那么硬的东西也是一样，不过它的沸点儿就比高啊，它熔点就是融化的时候要高啊，熔点就是要1000多度它才能融化成液体，就金子也变成液体，铜啊、铁啊都有那个熔点啊，这个我们不多说，就科学上都有一定的规定的啊，他们到了一个程度它就变了。他们也可以气化， 也可以变成气，那当然更热的时候。所以这个物体的三形态呢，是多年来科学家一直谈。那么他们所以这个形态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能量的关系，就是能量低它就变成固体，能量高它就变成液体，能量再高它就变成气体了。这就是加热，加热能那个能量要高。那么也就是说能量越高呢，它这个形态就不同。现在科学家又发现更高的一个能量形态，叫做第四形态，这是最近几十年呢科学家们才发明出来的。因为现在有原子炉啊，他们可以产生高热能，所以他们发现新形态了。那个叫什么呢？叫第四形态。第四形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热量加到7000度到10000度的时候，这个物质里边的啊那个结成的那个物质的分子，分子里边有原子，原子里边都是一个中子一个质子，外边有电子围着它转。那么也就是说加热加到10000度以上的时候啊，这个原子里边的形态都会改变。本来人家说这个原子是不会变的，是不是？是它最不能分割的那个元素了啊，所以说原子啊。但是现在发现呢，当能量太高的时候，原子都骚动，骚动的时候，那个电子就脱离开中子或质子的吸引力啊拉力啊，它逃出去啊，电子会跑的。那么这电子跑了呢，这就叫电离子，变成一种离开了这个核原子核的电子跑出去。那么这跑出去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叫做电离子。它在外头散乱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叫做离子状态啊，叫做等离子。所以那得最高的能量啊才能发生这种状态。我们普通没有法子啊经验这个1000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啊，这个能量不可能。那么等到他们在原子炉在特别操作的时候，就产生这种现象。哇，他们发现了原来这个物体啊不是原子永远不变的，乃是可以把它啊变成等离子，还有第四形态。比如那个水蒸气虽然在空中飘飘，那只是那个原子飘出来，那个原子啊在空中飘，它还没有散开，那个原子还是原子核，原子这个电子还围着原子转，就是那个物体不过另外一个形态变成气态。等那个气啊一遇见冷的时候，温度一降低的时候，它又凝固出水珠了。水呢啊，再冷下来呢，那么到0度以下，它又变成固态了，啊，比如金子可以融化成金液，但是冷了以后，它又变成金子了，又变成金块了。金子也可以气化，啊，所以在这些呢里头的原理来说，就是高能量状态是等离子状态，所以科学家们就以此来说，那么。是不是等离子以上还有什么形态呢？那还有了，若是以此类推的话，那就是圣经所说的零的状态啊。当然等离子上边还有其他的形态，我们人类还没有能够发现那些东西，原因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热量啊，我们还不能用那么大的热量，不能够常常产生那么大的热量。所以在这个等离子状态是第四形态啊，固态是第一个，那么液态是第二个， 那么气态是第三，那么这个等离子状态是高能量状态，那已经了不起了啊。可是以此类推啊，还有更高的能量，对不对呢？啊，几百万几千万度那还有，或者万万万度还有，对不对？所以当这个热量增加最高的时候，能量最高的时候，科学家他们就想到，这就是圣经所说这个灵的状态。灵啊，我们知道这个灵是最高能量状态，因为神是全能者，是至高的能量。弟兄姊妹们，这就懂为什么神不能像我们，我们不能见他。圣经说的更有趣，说神要降临在山上，山就如蜡融化，山就冒烟儿。那个神是至高的能量，所以他的能量极高。像天使了，那受造的灵那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啊，不过也不得了。譬如一个天使一夜都击杀185000人，哇，那不得了。让我们去杀杀看，我们拿着刀子杀，杀两个杀三个我们就没劲儿了。拿那肉，因为杀一个人不容易的，拿了那个不容易的，要很大的力气拿那个刀，要砍下去得很用力的啊，像劈柴火一样，你劈十块你就没劲儿了，你得休息会儿，对不对？所以那个能量的大小啊，那个有关系。所以神呢是至高的能量，连摩西也不能看神，神过去了，那神要拿手还捂着他的，把他放在磐石穴里边，要藏在那儿，否则那不得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圣经的启示，以前我们不大懂，我们说这神怎么不能给人家看见呢？神怎么不能让我们看看？不行啊，我们不能看见神。所以神是至高的能量，他是全能者，一切的能力都属乎神，宇宙万有的总能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知道这个诸天宇宙穹苍万有，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用能造的，物质就是能的组合， E 等于 MC 的平方，这是科学家们已经找到的原理，这是爱因斯坦啊，这个大科学家发现的这个原理，到现在原子弹呢、原子炉啊、原子潜水艇啊，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去造，就是开发那个物质里边的能量，一点点能量那就不得了。科学家们讲啊，像这杯水，我们有一杯白水，它是氢二氧一，它的氢原子和氧原子要把它的能量，就是把它里边藏的能量都开发出来啊，能够让一个火车头带着1000节火车围着地球跑转，能够转上7年。嗯，他们有这么个说法，说那个能量有那么大。一杯水，我们现在这个水啊，氢二氧一，那个氢原子氧原子它结合起来配合在一起变水，我们喝着很舒服哈。但是要把它的能量都开发出来，那不得了。所以这个宇宙一切的原子都是能组合的，各位想想看，这些能有多大，能有多少，是不是？这些能都属乎神，都是从神出来的，那么神的能力有多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匪夷所思啊。所以圣经里说神呢是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的，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没有法子知道，太大了，我们人类的脑子太小啊，我们把我们全人类的脑子都加在一起也想不通神啊。神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神有多大，神的能力有多大， 神的爱也有多大，神的德也有多大，这也有他一个比例。所以神是万有的总能源，他的能力高到没有法子形容。比如一万度才有等离子，那么零呢，就是不晓得有多少万万度啊，才能成为零啊。所以神的零，神是零，神是能力的总根源，所以我们不能见。所以他要来到地球上，这个地就融化了，这个地就融化了。所以神只能在啊给你知道一点点。这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连摩西也不认识，所以摩西在这祷告。今天我们也应当有这个祷告啊。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啊？摩西怎么说啊？我们来看这段非常要紧的话，就是在33章，我们大家都应当这样在神面前祷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个摩西说：“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让我领我就领啊，但你是怎么样领呢？是你怎么样还是不知道，只看见神说，比如说手啊长大麻风伸出来又好了啊，揣进去变大麻风，再揣进去就好了，丢下棍儿就变成蛇了，说这些还是不认识你啊。”所以他祷告了13节啊，这个13节我们大家要一样的这样祷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没有法子向我们显现，神怎么也不能。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那么大的能力的那么一个灵体，那个能力都集中在他里面发射。不用说别的吧，就那个约柜你不能乱摸的，像那乌撒一摸，那里边就能力出来把他击杀了。那只是神用人的手让人造的一个约柜，神只是在那里有一些祝福，说跟人立约的法版啊，玛纳的金罐发芽的杖在那里边而已，就那么大的能量啊。所以神要是神一阵风就把那个海水给他整个的红海啊两边的水都给他立起来了，各位这种能量太大了，这次是小小的。关于神要造诸天宇宙万有，天和天上的天，神造诸岛宇宙星系，造这么万万万万的星辰日月星辰这些东西，那是多大的能量，又把它们都系在天上，让它们按照神的能力定规的啊去旋转互相吸引，这些能量太大，所以神不能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那怎么办呢？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神只有用话啊，用他的话来让我们认识他，所以神给我们留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借着这道可以认识他。所以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神用这个话来让我们认识他。这是摩西所求的，神随后来就兴起很多的先知，一步一步慢慢的把他自己啊的神的计划神的话啊向他们慢慢的就一步一步的说明。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到了这个 1900多年前，这就发现一件大事了，就神就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原来是神的道来说明神，现在不是了，现在神在一个肉体中向人显现。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基督道来了，穿上一个肉体了，这回可以跟我们见面，这回可以跟我们接触了，并且像约翰还躺在主的怀里，门徒们都伸手摸摸主啊，摸他的肋旁，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摸他这个手上的钉痕，他们都摸一摸啊，那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肉身显现，他穿上一个人来了啊。若神不穿上一个人来，神不在肉身显现，说实在，我们永远没有法子看见神。神就是那么大啊，那么高的能量，是个灵，你没有法子看见，灵根本是看不见的啊。但是能量那么高，你也不可能去看，你一看你就死了。所以无论谁见神的面都不能存活。所以我们在底下看这里说因为人见我的面呢，就不能存活。我们看第33章第20节，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们一接近神我们就化了啊，因为我们是对物质，这对物质在那么高的能量下就化了啊，不是化成气体了。举例来说，假如我们有1300度的热能要淋到你，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我说1300度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分化炉啊，火葬场里的分化炉，那我们就烧成灰了，对不对？所以神那么高的能量，那一来那不得了了，那整个人就融化啊，山都要如蜡融化，山都要冒烟儿，我们人怎么还能存在呢？所以人不能见神的面，神只好用他的话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解释，说明他是如何如何。那么最后呢，人还是不懂，干脆他就道成肉身，在人中间显现啊，道成肉身。大灾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就是全本圣经的真理。我这样说您就明白了，我们停在这里。